那我们就开始多媒体的设计还有实习。上一次教过设计还有应用，但是呢没有机会让大家多一点的实习。我们盼望说这一次除了还是有一些讲解以外呢，那大家可以有机会能够实习哈。好，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基本上呢会分享这个摄影的一些基础，摄影的基础。那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就是都是我拍的了哈，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那这个有一个是到 mono 北，就说在往北加州的路上哈，那傍晚去的时候拍了一张，早上起来拍了一张。这个是 Lake Paris。
你用这个东西拍的？
不同的时段，但是基本上都是小照相机为主了哈。看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看，但是拍起来呢，所以摄影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在同样的一个景象的里面，其实一个摄影者呢他的眼光看出去哈，可能跟一般人看风景又有点不太一样，会多了很多的层次，或者是说多了很多的角度，那你会欣赏在不同的这个一个框一个框，或者是说那种感受哈，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斜塔哈，那但是这种是属于这种宽的，你整个是拍的，因为它整个一个萤幕就一个镜头就拍不下去，所以它是这种你要移动的这样拍全景的这样子。这是其他的哈，这是我去拍人家结婚的，那这是高中时候帮我大姐拍的，他在大学大一吧，这个是好，那我们下面呢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相机的原理哈，那当然。相机呢在旧的老式的我们知道都有底片，那新的呢不是用底片了，它是有各种不同的感光，有 CCD 啊 CMOS 啊哈，而且它这种技术是一直在持续的发展的。那我们之后知道说新的它的好处呢比起旧的底片实在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差别很大哈，过去的底片感光度，你买的时候我要买 ASA 100的，好，就是现在的什么 ISO 哈，就是感光度，你可以买200的、400的、800的哈，那感光度越高的，它的粒子就越粗，感光度越低的呢，它的粒子是越细，所以你买了一卷胶卷你就不能换了，我买的是200的。它就是200的，好，所以你就必须按着它的这个来照来调整。那新的 digital 的这种相机呢，这个感光度你随时可以调的，好，你可以100、200，现在甚至上万的都可以哈，所以它这感光度的范围就很大很大，随时可以调。以前的底片相机呢，你照完了它就不能再回头了哈，你只有去冲了，这个照完了就要再买一卷了。所以这个而且你拍的时候你不晓得说你拍的结果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当场就来做一些的调整，所以每次就需要很期待这个洗出来以后啊，哇，看看到底洗的怎么样。有的时候黑白的是可以自己比较容易自己冲洗啦哈，所以你冲洗的时候可以做一点调整。那但是一般彩色的都是送到外面去洗比较多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差别。所以相机呢它基本上来讲呢就是经过一个镜头，然后光线进来，对不对，然后就到了这个底片，那现在当然是用感光的好能够来接收。那我们
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感光度来讲呢，它是比方说底片来讲，ASA 100的，好，或者是 ASA 800的， 我如果要拍，比方说，是在室内拍一些没有什么很好的灯光的情况下呢，我如果知道我有这个环境的话呢，我就必须买感光度高的，哈、哦，400的或者是800的。那但是我也知道说，它拍出来的粒子会比较粗，不会说这么细，哈、哦，因为它感光度比较高。那如果是我买 ASA100 的，在大白天啊什么拍起来，它效果就是非常好。如果是晚上也可以用100的，但是你需要，比方说你的散光、你的打光就很重要了。那我们有可能下一堂哈，就是说特别讲到夜间摄影，然后呢是讲到像灯光，还有用散光，还有用背景哈，那用闪光灯其实这些都有很多，稍微懂一点呢，你可以拍出来很漂亮的照片。因为以前我们帮人家拍这个婚礼或者喜宴哈，啊，后来比方说别人会找我去拍哈，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像人家的可能是带着一个像他讲的可能是很大的很贵的相机哈，以前我也就是一个很便宜的相机这样子。诶，但是呢他的相机很好，闪光灯很好，很强，可是你看他拍出来哈，诶，这一桌的人是亮亮的，后面都是黑的哈，反正怎么拍就是不好看，对不对哈。你虽然人很清楚，然后呢闪光很强，可是背景都是黑的，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种效果。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讲究了哈，那你要稍微懂一些这些光圈啊、快门啊，哈，这个闪光的原理啊，然后你就可以拍出来说前面的人也是清楚的，但是后面呢有很多的灯光它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叫做 ambient light， 就是说这个四周的光线你还是要让它能够接收，因为闪光灯一强就把所有的灯光啊，无论是照在人身上的或者是在它背景上面的哈，全部都会抹杀掉了，好，抹杀掉了，所以你都变成黑的了，对不对？那个是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到先介绍这个相机的原理。那相机呢刚刚讲了光线要从镜头能够进来，好，那这个镜头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有长可以拍远距离的哈，长焦的或者是广角的，它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买了相机很多时候呢还要买镜头，好，当然现在很多就是全部都在一起的啦哈。那我们讲说一般来讲呢，这个镜头它有广角的，那也有长镜头的，那 50mm 哈算是一个标准镜头，那 50mm 呢它算标准镜头呢是用我们旧型的底片，一般来讲是35厘米的这个底片哈，那是标准的，一般大家如果拍过以前的相机那个底片，那叫做 35mm 的。好 ,35mm 的这个感光的这个尺寸呢，跟现在像这一台相机呢就叫做全幅相机 ,full frame 的全幅相机，它的感光的那个面积呢就是35厘米的，是一样的。那所以为什么用这个呢，就跟以前的其实是一样的哈。现在很多比方说是比较小的，或者是四分之几的，或者是还有更小的哈，像这种是一寸的。好，它这感光的面积哈，当然越大呢它的效果或者是说它的粒子所能够接收的信息是越多，好，越多。但是现在当然技术也在进步，你会拍跟不会拍，你可以拿了一个非常贵的相机，不一定拍得出好的效果。好，所以这个是，但是有一些情况呢，当然你有技术，你又有好相机，那当然那是 是最好的。好啊，所以全幅相机来讲呢，它是跟以前的35厘米的是一样的。那50厘米的镜头呢，它的角度呢就是45度角。这个45度角跟人的一个眼睛看出去的角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基本上哈，它是看起来是非常自然的。所以以前拍人像拍什么哈，很多时候叫做标准镜头是50厘米的，是标准镜头。那像28厘米以下的，它算是广角镜头。好，那85以上的呢，可能算是就是长焦的镜头了。好，所以这个是基本的哈。那有了镜头，那光线要进去呢，它里面有一个控制这个光线多少进来。好，那所以有一个叫做光圈，好，等一下我们会有一点图哈。那这个光圈呢，就是我这个光线进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小的光线进来的是少的，对不对？我也可以把它开放到很大的，所以小的呢是数字高的，大的呢是数字低的。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看到一个说它的光圈是 F1.8， 那表示它开的是蛮大的，好，开的是蛮大的。很多相机越开的越大的，它就越贵，这个镜头就越贵，好，所以你买镜头的时候呢，你如果是买 F1.4 的，哇，那可能就是2-3千块了，好，那你如果是买 F4 的，那可能几百块就可以买到了，好，所以它这个可以开的越大，进光量就越多。那我今天要拍照的时候呢，能够控制的就越多，好，然后有一些效果你必须要这么大的开这么大，我才能达到我的效果。所以它这个是钱越多你可以买到，就是说买的越好了哈，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大家讲这个光圈的大小跟你拍摄它是有一些讲究的，好，你要达到什么效果，那你要用什么光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快门，那这种叫做单眼单反的相机哈，它在成像的时候呢，是这个光进来先经过一片玻璃，那玻璃呢把这个你看到的影像呢，它再经过一个菱形的这个玻璃哈，然后把它反射到你眼睛，所以我看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看出去的，好，它是经过一片玻璃镜子，然后光线这样进来，然后上来再看到我眼睛，所以那个感光的那个片呢，它是在这个玻璃的后面的，好，那我等我把快门按下去的时候呢，它这个玻璃会这样子起来，再关下去，起来的时候光线就直接进到我的底片或者是我的感光片，好，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就是很常见的，所以它头上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那个凸出来的或者那个形状的，它就是有一个菱形的这种玻璃在那里，它的光线可以折到你眼睛看到。那另外现在新发展的呢，叫做没有这种的哈，那所以它是这片镜子呢本身它不是完全是折，它可以透一些光线过来，所以它透过的光线呢是让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好，所以设计上是不一样。那一个这种相机或者是那还有当然呢，就是说它是眼睛看的是另外一个框框，好，所以你眼睛看的跟实际底片看的东西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好，那这只是不同的相机哈。我们知道光圈是这个大小，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快门。我同样是这么大的，我可以它是先关起来的哈，那打开的时候呢，我开这么大，但是我开多久呢？我开的越久，进光量就越多，对不对？就好像你的水管啊，水管有大有小，好，那可是我一个小水管，我开的时间很长，它也可以流很多水，对不对？ 我水管很大，我只开一秒钟，那它流的水量也是有限，所以这个开多少时间，这个叫做快门。好，那所以快门呢，可以从几千分之一秒，然后一直到延时摄影，好，你可以开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就是一直在那里拍。拍夜景的时候，有时候也是长时间的。好，你拍那个星星的时候，那整个星星呢，你很长时间以后呢，你就会看见星星在天空是跟着这个北极星在转等等的哈。所以你看见很多的这些，因为它的时间不一样啊。那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些哈，所以你看有光圈是它的大小，好，快门是开的速度，好，开的速度。那感光度呢，是它接收光的那个敏感度，所以这三个东西大家要熟悉起来，好，要熟悉起来。我们在等一下练习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回家也可以练习，好，就是说我怎么调整我的光圈、我的快门。那这两个是相对的，如果今天我用60分之一秒的，然后我的快门如果是 F5.6 的，所以60分之一秒 F5.6， 那我如果这个 F 就是我的光圈，好，要放大一点，放大就变成 F4。 如果我的光圈放大呢，我的快门同样的一个量或者是一个亮度进来的话呢，我的快门呢就需要加快，就变成125分之一秒。好，所以它就是两个，它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是可以相对的哈。所以你熟悉了以后呢，你可以彼此就说我要怎么调，我要这个增加，这个就减少，这个开大，我的速度就要更快。好，就快门就要更快，我缩小速度就可以放慢。好，那我要达到不同的效果，我就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来调整，好，怎么来调整。那所以这些我刚刚大概也都差不多有讲过了哈。那曝光量、曝光量、光圈值、快门速度，好，那这个就刚刚已经跟大家解释了。所以详细的这些会有这个 PowerPoint 哈，你们可以下载，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看哈。好，那现在就讲一个很蛮重要的哈，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可以用这个光圈，或者用那个光圈，或者是用这个快门、那个快门，它有一个点呢，叫做景深哈，叫做景深。那这个景深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拍一个人，在他之前呢，或者在他之后呢，有一段距离都是能够拍得清楚的。好，那如果说再远一点呢，它就变得很模糊的，好，会变成模糊的。啊，通常我们在拍人像的时候，好像那天我帮你拍人像哈，那我就希望达到一个效果，如果背景呢是不是很重要的哈，那我就要拍到说人是很清楚的，但是背景呢是有点模糊的。好，那这样子看起来这个照片就比较好看，因为背景有点那个，就是达到它的那种艺术的那种效果哈。所以那在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 F 呢 2.8， 就是说它的光圈越大，我们叫做景深呢是越浅，景深越浅。所以我如果光圈开得很大的时候呢，我这里清楚，再过一点点，再前面一点都会变模糊的。好，只有在很短的一段距离里面呢，从这里到这里你说它是清楚的。那 F8 呢是从这里到这里就多了， F22 呢从这里到这里很大的一段范围，它都是清楚的，好，都是清楚的。那今天如果我要拍的情况呢，是比方说我拍一个团体照，好，那这个团体照呢，大家 因为坐不下嘛，哈，就是坐了很多排啊，从前面一直坐到后面。我如果要这样子拍的时候，如果我用一个大光圈，可能只有中间的是清楚的，坐在前面的是模糊的，坐在后面也是模糊的，哈，就看你对焦对到哪里去，哈，那里就清楚的，其他都是模糊的。但是我如果说用小光圈，就是像 F11 好，或者是更高的，那就整个都可以是清楚的。好，所以大家现在有没有一点这个了解哈？那整个清楚呢？哎，对我现在需要来讲呢，我需要这样子。好，因为大家前后排坐的，我需要大家都清楚，对不对？哈，那但是你的光线如果不够的话，反正这就有一个挑战了。我现在光圈很小，我曝光时间是不是就要变得很长？因为就像你水管，我水管很小，我同样要流一桶水的话呢，我的时间要很长，对不对？但是时间长很困难，因为人会动。我今天如果是拍一个照片啊，是四分之一秒的，那四分之一秒之内你说完全不动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人都会在那里有一点点的晃动，而且你如果是手拍的，你也是会晃动的。所以它有一个极限，就是说你不能好像速度低于什么，如果特别是拍人像哈，所以这就有一个挑战了。我又要光圈小，那我时间又不能太长哈，唯一能够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感光度增加了，我只有感光度增加，然后我可以达到我的效果。但是呢，感光度增加，你的颗粒就会变大，好，你的质量就没有这么好。所以这些都是很多时候你在摄影的时候哈，你懂得它这些了以后呢，好像有很多的因素哈，那你需要来把它做一些的调整，做一些的调整，来达到你要达到的效果。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叫做景深哈。这个景深呢，在拍摄来讲、摄影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最常用到的，比方说你做人像摄影，一般来讲，人像摄影是以人为主，哈，那背景呢是基本上，如果你要它模糊的话，所以你要开到大光圈，好，大光圈来达到这个效果。那如果是你拍风景照的话，那通常来讲呢，是希望说它都是清楚的，都是清楚的。啊，这些有很多哈，还有说，如果说今天我是拍瀑布或者是河流或者是海浪哈，那你也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一个海浪呢，如果我今天让它的快门呢是很快的，就它可能250分之一秒它就关掉了哈。那你看这个水花呢溅上来呢，它可能你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水珠哈，很清楚的，它好像就凝结在那个时空的那一个片段了哈。那但是我如果今天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是让那个水流变成是整个是一个很朦胧的哈，那我时间就要把它放长。所以你看见这个水珠光圈打开的时候，它从这里一直流，我都在我的接收范围，所以呢，它不会说每一个水珠很清楚，但它整体来讲是一个很朦胧的，很就达到那种有一种很美的境界哈。所以你要达到什么境界呢？就看你要什么样的情景哈，要什么效果，然后你要知道怎么来调整。好，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学一些这个摄影的基础，虽然拍的时候可能都很简单，那可是你懂一点呢，你拍出来的效果可能就会差很多哈。那你可以开始比较享受 enjoy 这个哈。好，那这个我们讲到变焦，像很多的镜头，它是可以，比方说我这个镜头是从24-120mm， 好，也就是说24是一个广角镜头， 50mm 呢是标准镜头，哦，那120呢就是一个远距的，它是可以很远的地方我可以把它拉进来的，哦，那这种叫做可以变焦的。那还有一些 prime 的这个镜头呢，就是说我买一个它就是50的，好，我或者我买一个就是85的，好，两种呢有它各种不同的用途，好，有些人他只需要就是他的工作或者是说他今天要拍的人像对他来讲，可能他觉得我就是需要一个 50mm 的，好，或者是85的，好，那他就用一个就是固定的，好，那另外呢出去说呢，我们带一个相机呢就有一个变焦呢可以方便，好，你没有变焦，比方说我要拍同样的一个，有时候我就要退后或者前进来达到这个效果嘛，哈，那变焦我就直接站在这里我就可以调整了。手动曝光还有自动曝光。那这个通常哈，我想绝大部分的人呢是用自动曝光。而且呢就用全自动的曝光哈，就什么都不管了，就按下去就是了哈，哎，那个方便哈。那今天当然相机也越来越进步，所以它也模拟了各种的状况哈，所以通常来讲正常情况呢也可以拍得不错哈。那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拍得再好一点，或者说有一些状况呢你觉得诶怎么这个自动的都拍不出来哈，那你就是一个呢就是手动的。真正的专业的摄影师大部分都是用手动的比较多哈。那还有我们下面还有一堂课也会讲到用摄影方面的。那摄影方面呢用手动的也是一个怎么讲有它很多的优势哈。因为自动的特别在摄影的时候哈，它会一直变化，所以人在那里一动呢或者背景一动啊，它的光线它就会自动在那里一下亮一下暗一下焦距，就还很多东西它会一直在那里自动调整，所以拍起来看起来会很不舒服哈。所以通常摄影呢还是用手动的，就是自己来调，您焦距也是自己来调，好，这个是摄影，就是那个录影方面的哈。那现在我们看说，一般的相机呢都有几种选择，那一个当然就是完全手动，它通常叫做 manual 哈，是 M 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会看到它是 S 哈，这个 S 呢就是快门。就是快门优先了哈，也就是说我可以选快门，然后呢它会自动把光圈帮你调整，好，你可以选快门。那这个在有一些情况底下哈是很需要的，比方说我今天是去拍一个运动场，人家在运动，我知道这个运动呢人的动得很快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说这个光圈这个快门打得太慢的话呢人都是模糊的，好，人是模糊的就很难拍了哈，因为人在动嘛，而且在运动的时候啊，所以呢我可能就需要250分之一秒，就是它开的时间很短，就在那一瞬间呢就把那个整个就是好像冻住了一样嘛哈，就是所以它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不要它改变我的光圈，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是让它自动改的话呢，它有的时候那个快门啊它会变得是比方说60分之一秒，哎，那我就拍得不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呢那我就说我要快门优先，那我选250分之一秒，好，那我这样定了以后呢，好，那它就用这个光圈大小来调整这个光线，好，有的地方很亮，有的地方暗一点，但它用光圈来调整，我的快门它就是固定的，快门固定，这个叫做快门优先。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光圈优先啊，光圈优先啊，也有很多的情况哈，光圈优先呢是有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比方说我刚刚讲过，我如果拍人像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希望背景是模糊的，人是清楚的，对不对？所以我通常就是说我要大光圈，大光圈，我不要他来帮我调，他来调的话呢，就是说会变来变去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把我的光圈呢优先呢，我光圈就一直开到 F2.8 哈、哦，你就不要别动了，我的光圈不动了，那这个快门他来帮你来调整，好，快门来调整，因为通常你拍人像呢，人是静止的，不动的，对不对？所以差一点的时间是没关系的，好，那我通常会就可以这样。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家都可以遇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嗯，我这个情况我需要快门优先或者是光圈优先，好。那还有另外一种是 P， 就是它自动的，它帮你来配搭的。
P 就代表自动。
Program 哈。
那 P 跟 M 呢
？M 的话就是全手动 ，M 就是说光圈也是我来调，快门也是我来调，好，那就我完全来掌控的。
F 是这说的话就是光圈优先。
光圈优先，好，我只能调光圈，快门是它帮你来调的，好，按照这个光亮度。他来帮你调的，好，那我们讲到这个，这些刚刚已经有讲过了哈，就是讲到景深啊、快门啊、这个成像值数啊，哈，那进光量啊，哈，那常用的光圈值呢，就是比方说 1.0， 这很少很少， 1.2、1.4、2.0、2.4、2.8。这些哈，5.6，然后8.0，11，这些就是你在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好，它就是这些光圈值。那数字越大的光圈是越小，好，越小，所以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哈。快门刚刚讲过了，感光度也讲过了。好，那这个 ISO 呢就是感光度，好， ISO 就是感光度，所以通常从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哈，现在相机就说有一些相机它的感光度呢可以现在越来越高，特别为着夜间摄影的，好，它的感光度就越来越高。那我们在特别就是说比方说在教会的聚会的场所哈，有的时候那个打的灯光呢不是那么亮，要拍的好呢，有的时候就不容易，因为人也是在动的。好，你今天如果是拍讲员，他不会不动的让你拍哈，那他是在讲话的，他是在动的。你拍诗班，你拍这个儿童的活动啊等等的哈，在教会的活动，那所以你的那个快门呢不能太慢。一慢呢有时候就模糊了齁。那但是呢有些时候比方说我拍那个指挥齁。你太快了呢都是一些静止的动作。稍微有一点慢呢你会看到说他的手是模糊的，因为他在这就有点动感，有点动感齁。那人还是清楚的，但是这种就是你可能要不一定每一张都会成功。好，因为他如果在一个动作的时候，他那个刹那呢，他手是在动的，但他人没有说动得很快。
那可以用连拍？
那不是这样子的，不一定了哈。连拍呀，反正相机现在都是，反正就拍嘛，对不对？但是达到你的效果，你当然用很快的快门啊、那当然它每一个都是清楚的，所以清楚并不一定就是好照片。好，这个是那艺术来讲呢就不一定就是你拍得很清楚哈，每一个皱纹都很清楚就很漂亮哈，这不一定的哈。所以呢有一些效果是我们要达到的。好，好，那这个下面白平衡呢可能就大家需要这个也了解一下了哈。什么叫做白平衡？今天哈，如果说有一张纸它是白色的，但是我旁边的光线呢，可能是日光灯， 这个有点偏蓝的哈，或者是我一个这个以前老的这种钨丝灯泡，它是偏黄的，对不对？我同样一张白纸，我在不同的灯光底下，它拍起来呢，它会显示不同的颜色，好，所以你穿一件白衣服，我今天在这里拍可能是这个颜色，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是另外一个颜色，好，那白平衡呢，它的目的就是说，我在不同的灯光底下，但是我这白色呢，我要它拍出来就是白色，好，所以它会自动来调整其他的颜色，也就是说，白色你在那个这个日光灯底下，你要它是白色的话，你需要经过一些的调整，好，它会变成白色。如果在这个黄色的灯，好，那其他的叫色温，哈，就是说，不同的色温就是显示出来是不一样的颜色了，哈。那你要它成为白色呢？那现在相机有很多时候你可以去选，比方说，我说我现在是日光灯，好，那它里面的白平衡呢就会用日光灯来做一个调整，哈，或者说我现在是黄昏拍的。那他也会做一个调整，好。那在拍摄影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教室拍出来的，这个地方可能应该有，比方说有些时候有些部分这个墙或者什么，有些是应该是白色的，但是拍起来呢，它不会是黄色，不会是白色的，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后置的时候来调整这个白平衡。好，调整白平衡。那白平衡调完了以后呢，为什么有的时候你需要注意这个呢？因为人的衣服如果说颜色不是白的，你还不会太在意，哈。但是如果说今天拍出来我的脸是青青的、发青的，在这种日光灯底下，那你看起来就不好看了，对不对？所以呢，通常就是说为什么要调白平衡？因为你白色变成白色了以后呢，这个人的这个色彩啊，它就会比较是正常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摄影的时候也是会注意的哈，白平衡。那另外就是构图，还有控制光线啊，那这些我们可能今天不一定就能够讲得完了哈，我等一下在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从这些照片里面呢，你们可以看到说，我可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从这些照片，我想今天已经够多资讯，大家可以消化一下了哈。好，来，那我来给大家看一点这个我拍的照片了哈。好，那这些是属于风景的哈，风景的，这个是在 Laguna Beach 哈，那这是在早上，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水呢，这个海浪对不对？它是不是朦朦胧胧的？它不是那个海浪很清楚的哈，因为在清晨的时候，你看后面有还有灯光，还有灯光，这个是，所以它在那种天要亮还没亮的时候呢，所以我的曝光时间要很长，曝光时间长，然后这个海浪呢，它就变成朦胧的，它不是很清楚的，好，所以每一种不同的效果。然后为什么我要曝光时间长呢？因为我要把它的光圈也要弄得很小，光圈很小呢，所以我希望是前面跟后面呢，在风景来讲哈，就是说它都是清楚的，因为不是拍人像啊。
时间用多少？
这个时间大概差不多五秒钟，可能五秒钟。那这个你看，这个水哈，它是有一点在朦胧的，因为也是时间比较长一点的，好。不是不是。 基本上呢，就是我用那个，如果说你先用这个光圈优先的，然后把光圈呢开到最小，每一个相机不一样哈，那很多，比方说我那个时候大概是用到 F11， 它是很小的，然后呢，你再来测这个曝光时间，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哈，好，等一下哈，我这个是 Lake Louis 哈，好，然后我看一下拍这个聚会哈，因为在聚会的时候通常是室内比较多啦，好，所以室内的时候你要把一些在聚会当中的把它能够拍出来哈，到时候是有的时候是有一点不容易，然后但是呢也可以拍到蛮好的，那这是拍合照了哈，我这是今年在中国之后拍的，这是一个合唱团，这是爱燕，那在这种照片你就会看到它，因为它的景深呢整个那个，但是你拍起来可能就有一段是清楚的，那前后是模糊的，那也有一点它的效果了哈。那这是我们过去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诗班献诗，这些都是在唱诗，人也是在动的哈，所以你在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你的速度，快门速度也不能太慢，那但是呢又要拍得清楚，那这是小孩子表演，所以我是从前面拍一张，然后走到他们后面去拍一张，是同一个他们在唱诗的时候哈。那在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哈，刚刚我讲的有一些手是模糊的，好，因为他手动得很快，所以有一些会模糊，但还好就是人是清楚的，好，那这种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它会有一些这种动感的效果了哈。好，然后再看一下，那这一张呢？
后面山是真的假的？
假的，因为我们有一次呢，孩子们要去云南做这个短宣，他们要募款，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就是说用一个绿色的背景哈，然后跟弟兄姐妹就说他们可以去拍，拍完以后呢，当场他就可以选你要什么样的背景，那我们就把那时候就把云南的很多的风景啊，还有他的这个什么丽江啊，不同的地方，那他选了以后呢，就当场就把他人放到里面去，好，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学，就是说那以前我们这个像有是夏冬令会啦，然后后来合照嘛，有几位有开奉献箱的，有什么他们不在，后来我就之后再把他们放进去这样子。哎，这是谁？OK， 在室内的光线其实不亮，好不亮。那我这个是有打闪光，但你看不出来，因为我的闪光呢不是直接对着他们打的，我是往天花板打的，好，所以你看它的光线够亮，但人又是比较柔和的，好，所以这种就是打光呢就是一个，否则会很暗，因为呢这个其实这种光线日光灯啊，在这样的光线哈，它是比较偏暗的哈，比较偏暗的。
如果打在人上面就比较，
打在人上面呢，就是 就是不柔和哈，因为呢它是一个很直接的哈，你后面会有一个影子，你看到很多照片都这样，那后面都会有一个黑影，对不对？然后不是很柔和的哈。好，像这种人像照呢，这是我们去郊游哈，你就知道说它是逆光的，逆光的。那逆光的有两种拍法，这是一种拍法，
就是
说
背光。
背光，好，你看它的光呢，是从它的后面比较亮了哈。它的光线是
从那边过来。
脸其实一般拍的，如果你用全自动一拍哈，脸是黑的，后面是清楚的哈。那我想很多时候大家也会拍出这种照片来，那么脸是黑的。因为你是逆光，好，所以他在感光的时候呢，他用全部的光一感呢，脸就黑了，好，所以这种时候，我这种拍，我现在这个拍的呢，是让他后面有点过度曝光，所以脸的曝光度是刚刚好。那但是脸刚刚好呢，背景呢就会要 over exposure， 就是他会过度曝光。这个是你可以用，你可以来调的。我需要它再多一点光线，好，或者是很多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测光的时候啊，我先对着人的脸来测光，然后我再来拍。所以相机通常你测光就是你按一半，你不要整个按下去哈，你按一半的时候它就开始测光了。等你测好光呢，我
知道他给我们的测的光，
你不需要知道也没关系哈，但是你就知道说我现在人是背光的嘛，好，背光的，我如果是这样的一测光呢，那一定人是黑的，背景是刚好的哈，因为背景很亮，所以我在测光的时候，我先对着人的脸来测光，那个暗的部分测光，好，测光之后我手不要拿掉。你按到一半，对不对？然后你把相机移开，然后再按下去，它的测的光它就保持住，它就不再另外再测光了。好，所以这些是一些技巧了哈。那这种呢，就是叫做让它过度一点曝光，所以背景会过度，但人的脸是刚好的。好，哎，我用这个来。好，那这一张不是这一张呢，是另外一种拍法，也是逆光，也是逆光，但是我是用闪光灯来补光，所以你看背景呢，它没有太过度。好，如果今天因为有一些时候我的背景一太过度了呢，它就变成一个白白的了，好，就是说看不清楚了。那有些照片我是如果光拍人像，那我可以说我让背景很过度也没关系哈，那背景等于模糊掉了，就变白了嘛哈。那但是呢，像这种呢，我又希望背景的海岸呢能够看得见，对不对？因为背景还是很漂亮的，那所以我就用闪光灯来补光，因为脸本来是很暗的，好，那我可以来把它补光，补光一下。所以这是拍逆光的另外一种哈，另外一种方式。哎，哎，这张是谁？哦，
这是以前你结婚的时候嘛？
在还没结婚的时候，
哦，
第一次到我姐妹她妈妈请我们年轻人去，我就拍了一张，好像还蛮有纪念价值的。不是这张，这种呢叫做以前那时候没有 digital 的哈，以前都是底片的，那这叫做双重曝光。好，那双重曝光呢，我先拍一张，好，但是你要构图好，你完全都在你脑子里面，好，然后呢，因为它的暗的部分你可以再一次曝光，有亮的部分呢，你再曝光它就重叠了，就不行了。所以你要构图好，然后你的打光，那个打光我是比方说我的相机在这里，但你看这个打光呢是逆光的测光的，我是把相机用自动的开了以后， 然后我的闪光灯是拿在手上的，然后我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角度把它闪下去。不过这个我下次再讲到夜间摄影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哈。对，有就是说其实也不难，只是要多一点了解哈，多一点了解。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我拍的这个婚礼的，这是一个算是外甥女吧，他们婚礼，然后我去拍的。像这种你拍人像哈，后面这些模糊就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说人清楚。那但是有些时候呢，像这些，这个是一个全景了哈，这个。像这种是晚上拍的，好，那其实你如果你注意的话，它的闪光灯呢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打过来的，是从这个角度打过来的，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技巧哈，就是说因为不同的闪光灯需要，就是说不是一个闪光灯，所以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把另外一个闪光灯哈放到我要的一个位置上，那我的相机有一个闪光灯，但是我的闪光灯一闪的时候呢，它会 trigger， 就是说它会让那一个闪光灯同时也闪，就变成说两个闪光灯啊。因为呢光是我的闪光灯呢会很难看，就是只是正面的一个光线，是像这种地方呢屋顶很高，你也不可能让它反射好，所以你只能说事先呢埋伏一个不同的闪光灯，有的时候它把它安在什么地方哈，那朝着这个方向，你知道它要切蛋糕，把另外一个闪光灯呢就放在旁边哈，也用一个小脚架什么都可以啦。好，然后呢就是说我这个闪光灯一闪，它那个闪光灯也会闪，所以这张你看我正面有一个闪光灯，但是它的脸的光线呢其实是从侧面的闪光灯闪过来的。那这些让大家这个欣赏一下。好，我想今天我们已经学了很多哈，下面呢大家可以回去练习，如果你有相机的话哈，我是建议说把它调到完全手动的哈，然后呢你可以说我现在用不同的光圈，然后呢我来调调看，因为现在都是 digital 的哈，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嘛，对不对？然后你再调调看我的快门，然后呢有点感觉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诶，我看到它两个其实我这个增加那个减少呢，它两个拍出来的效果其实光亮度是一样的，亮度是一样的，诶，但是呢就是说慢慢的你就可以摸到一个说那我可以拍出不同的效果来。好，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也许就是说你可以放两个东西哈，那我试试看说我把光圈开到最大，就是 F 数字最小，然后呢我调焦距，我看看可不可以说这个是清楚的，那个是模糊的。好，那这些都是慢慢要就说你练习一下呢就有点感觉，就是说哦这个就叫做景深，我光圈开大呢我景深很浅，好，那我这样子拍呢我可以让人是清楚的，后面是模糊的。好，那这个很多时候你帮人家拍这个就是随便拍一下哈，这个差别哈就会有显出来了，因为大部分一拍呢特别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哈，一般自动的来讲呢它光圈都是用到很小的，所以你一拍呢效果是什么，人是清楚的，然后后面很多东西也都很清楚了哈，就不像一个人像摄影了，对不对？那所以要人像摄影呢就是稍微我们练习一下，就是把光圈尽量放大哈，那光圈放大呢快门就要很快，有的时候用500分之一秒，好，但是我光圈需要大，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拍出这样的一个效果。好。 好，那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